良友圣经学院拆传导论，予以节牧师主讲。
良远的弟兄姊妹大家好，我是予以节牧师，很高兴跟大家分享拆传导论这个课程。在上一节课我们分享了关于全地的福音的需要。按统计，基督徒占全球的人口还不到三分之一，而福音派的基督徒只占所有基督徒不到五分之一。全球现在有17000多个群体，当中大概有7400个群体是还没有福音的。全球全职的宣教士只有43万，是远远不能够满足世界的需要的。但今天的教会，无论是在人力资源或者是经济资源方面，都是有能力满足全球福音需要的。有3个地域或是群体是近代拆传施工特别注意的。第一个是10/40之窗，第二个是40/70之窗，而第三个就是4/14之窗。10/40之窗是指北纬10度到40度，从亚洲到非洲西部的一块的土地，全球最重要的非基督教宗教的家都在这个地域，就是佛教、印度教和回教。全球最贫穷的50个国家和最缺乏宣教士的国家都在这一块的地里面。第二个是北纬40度到70度，在10/40之窗以北的地域，在这里有基督教最大的3个宗派，就是罗马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当中有很多基督徒为主的国家，今天有大部分的人民已经离开了基督信仰，在今天已经成为了需要福音的国家了。第三个称为4/14之窗的，是指4岁到14岁的儿童和少年人。按统计，大部分接受基督信仰的都是在这段的时间接受耶稣基督的，而且很多的时候教会和拆传事工所定的策略都忽略了儿童这一个群体。但这也是最能在将来看见果效的事工。全球的7000多种语言当中，只有717种语言有整本的圣经，而没有一节经文的语言还有3800多，需要的工作还是很多。今天全球的拆传环境有很大的变化，也变化很快。无论是南半球基督徒的增长会更快，全球的人都更接受宗教，和宗教自由有后退的情形也好，世界对福音的需要都是很大的。今天让我们来思想拆传与祷告的关系。那首先我们来思考什么是祷告呢？祷告不单只是向神求我们生活所需要的，比如说马太福音6章11节33节就有记载。有一位学者讲得好，祷告是宣告向一个超越人能够控制的属灵现实忠诚。换句话说，祷告是宣告向创造天地的神忠诚。因此，祷告第一句所应该说的就是，神啊，帮助我祷告，因为我不能够依靠自己而祷告。祷告的基础是神的应许， 无论是在旧约里神向人的应许，或是在新约当中耶稣基督的应许。另外，祷告是唤起我们不停经历的那一位顾念我们的神来帮助我们。因此，神的儿女必然是应该不停祷告的。当我们想起所有的喜乐、安全、身份，将来的一切都在神的手中，祷告是应该一个必然的结果。难怪保罗吩咐信徒，当用割让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那到底祷告与差传有什么的关系呢？首先，差传事工需要祷告，因为差传的根基不是差传事工，而是属灵的征战。保罗明明地说，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因此，当我们无论以什么样的形式参与大使命的事工，这也是主耶稣基督吩咐所有跟从他的门徒的，我们就自然在属灵的征战之中。所以保罗在他最后的日子向提摩太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他又吩咐提摩太说，你要为正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造，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其次，耶稣基督教导门徒需要求收割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账价，所以圣经这样记载，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第三，祷告是完成上帝旨意的祈祷。有一位的神学家派约翰这样说，在讨论祷告以前，必须首先明白我们都在战争之中，然后我们必须知道神是全能的神，否则我们不会不停地为罪人得到拯救而祷告，也不会相信我们的祷告会成功，耶稣基督的旨意也一定会成就。这位的神学家他认为，差传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传扬神的话语和宣告福音。若神是话语，就是让世界降服在神面前的武器，那祷告就是挥动这武器的能力。换句话说，万国降服在神面前在乎能否宣讲神的话语，而宣讲神的话语能否成功就在乎祷告。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圣经明明的记载的，比如说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九节就这样记载，也为我祈求，那就是祷告呢，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另外在哥罗西书四章三节也有这样的记载，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 能以讲基督的奥秘。保罗在这里明明地告诉弟兄姊妹，因为弟兄姊妹为他们来祷告，神就可以给他们开传道的门。另外，保罗也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里面讲，弟兄们，我还有话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得着荣耀，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在这里是很看重祷告的，因为祷告能够让福音快快的传开。派约翰也是这样讲的，他说，只要基督的门徒忠于神的心意，以神的得胜为首要的目标，那样我们就可以透过祷告让神成为我们随时随地的帮助。很可惜，今天太多的基督徒在束缚的生活下，把祷告这最有能力的武器给忘记了。让我们重新思考这很重要很重要的工作，也是极其尊贵的权利，让我们不停地使用祷告以推动普世的差传工作。当我们仔细地来思考，会让我们看见主导文与差传也是很有关的。在马太福音六章九到十三节当中，主耶稣教导门徒如何祷告，这不是一个建议，也不是一个劝勉，更不是一个智慧之言，而这是一个命令。首先，这祷告的内容有七次的我们，这叫表明不是个人的祷告，而是集体的祷告。祷告的对象是我们在天上的父，那就是那耶稣基督的父，是那位万有的创造者，是创造人差他的独生儿子到世界完成救赎的神。在主导文有三个的愿，都是求神管理大地，包括所有的人，这就是说愿万族万民都在耶稣基督里，以致神的旨意能够完全的行在地上。要是在第九节跟第十节是指整个世界，那十一到十三节也就应该指全地的人。在这三节的圣经当中，是求神赐生命，也赐下维持生命的一切所需，也求神赦免地上每一个人的债，也让所有的人彼此赦免一切不公平不公义，让人与人的关系都可以重新开始。最后的一个恳求是承认我们都是软弱的，而求神帮助我们忍耐到最后的审判。这都是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赐我们的父神的，唯独神能够拯救世界万民。这祷告也求神拯救世界万民，所以这主导文也是差传的祷告。我们按耶稣基督的吩咐祷告，是表示我们认同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也让耶稣基督的心意也是神的心意，那就是万民都在耶稣基督里成为神的儿女，也按神的心意过我们的生活。那今天普世教会的差传祷告是怎么样的呢？现在其实神感动了很多地方的仆人，在世界不同的地方， 包括在物联网上面发起祷告运动，只是今天因为科技的进步，加上疫情的持续，就不多大型的祷告会的安排。比如说，为穆斯林世界祷告30天，是在1992年成立的一个运动，在今天已经进行了29年。另外，海外基督徒使团，就是以前的内地会、卫理克夫圣经翻译会等等的机构，也有邀请众教会代祷的网页。那祷告有什么例子可以证明真的有果效吗？其中的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莫拉维亚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他们有一个祷告链，每天24小时不停有弟兄姊妹为差传和宣教士们来祷告。这一个的祷告链维持了100年之久，而这一个小小的教会在60年间差出了300位的宣教士到世界各地不同的角落传福音。另外，在老挝，我就听见有这样的一个见证，有一位的弟兄向我们做这样的见证，他告诉我们，有一次因为给其他的人陷害了，他就被关在牢里有好几年的时间，但是因为神的恩典，让他在牢房里认识耶稣基督，也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了基督徒。在出牢以后，他回家了，他就向他的父亲传福音，但是呢，父亲怎么样也不肯相信。父亲是种稻米的，有一次在收割稻米以后，他们就把这个稻放在太阳底下来晒，当他的父亲看见一片的云雨正在飘过来，他就想，要是这些的雨落在稻谷上，那就全都没了。父亲就让儿子过来对他说，你说你的神这般的了不起，你祷告吧，看那雨会不会飘去。这位的弟兄祷告了，云雨就飘走了，但是父亲还没有因为这样而信主。第二年，同样的事情也发生了，父亲又叫弟兄过来，来祷告。弟兄祷告了，云雨又飘走了，但是父亲还没有信主。那在第三年，又有同样的事情，在弟兄祷告了以后，云雨又飘走了。这一次，父亲愿意信主了。这位的弟兄问他，为什么第一次、第二次你都不信，而这一次你信呢？他回答说，第一年有可能是巧合，第二年可能是我好运，但是第三年就肯定是你的神的作为，因为没有这么多的巧合的，你的神的确是听祷告的神。我们就看见祷告的能力是何等的大。我们也需要注意祷告有几项的事情。首先，祷告的动机必须是爱，要是没有爱的时候，所做任何的事情都是徒然的。祷告当然也是学习耶稣基督的放下自己，而来成就神的旨意，这在马太福音26章就记载得很清楚。我们学习耶稣基督热切的祷告，还有不停的用幻术来盖过心中的愤怒和悲痛。 没有爱的祷告，只是好像明德罗想的拔一般，是没有能力的。祷告不是机械式的工作，祷告是在信心里面表达与神的关系和与神联系的状态，而信心是基于神所启示的和他的全知、全善和全能。祷告应该包括认罪，认罪让人谦卑在神面前，让人敏感于人所做的一切都是成就神的心意，而不是让神成就人的计划。当然，无论是有意或是无意，透过祷告来满足自己的心意，祷告就成为了这一个人的偶像。基督徒跟祷告应该是分不开的，祷告和猜传是分不开的。在《使徒行传》中，我们看见猜传事工是从祷告开始的。在彼得和保罗的猜传工作中，也常有祷告的记载。那我们又可以怎么样建立猜传的祷告事工呢？首先，我相信应该是分享需要。世界有很大的需要，但是很多的弟兄姊妹都没有一个具体的认识到底那需要有多大。因此，让弟兄姊妹们知道具体的情况是重要的。比如说，在马来西亚的3200万人口，只有不到 3% 是福音派的基督徒，而大部分的人就是信回教的。看见了这一些的数字，弟兄姊妹就更容易具体的明白马来西亚对福音的需要了。除了认识一个国家的福音需要，弟兄姊妹也应该了解一些宣教士们的需要，尤其是与教会有密切关系的宣教士。因此，我们应该不停地关心这些的宣教士们侍奉的情况，让教会的会众知道，这就容易帮助弟兄姊妹建立关怀宣教士的心。要是每一次都介绍不同的宣教士的情况，会众就不容易与宣教士们建立关系。当然，在今天的课题底下，我们也可以用不同的渠道与宣教士们有直接的对话，这就更能够帮助会众与宣教士们建立好的关系了。因此，我们应该把祷告所经验的事情写下来，让我们看见神的作为，好让众弟兄姊妹看见在宣教士侍奉的过程中，神的确是听祷告、回应祷告，而且是应允祷告的。那最重要的就是操练祷告，单单是讲是没什么意思的。建立祷告的生活，无论是个人的或是教会的群体，最重要的就是行动。弟兄姊妹应该学习不停地学习祷告，也不停地祷告。纪念宣教士们的差传工作，宣教士们的工作能否顺利地进行，很依靠你我的祷告。我们应该知道一些宣教士他们所面对的实际的挑战，而为他们来祷告。其实，宣教士们都是很愿意与教会分享他们的需要的，和他们正在面对的挑战，而让教会纪念他们，为他们祷告。我们也应该纪念宣教士们的祷告生活，因为宣教士们的工作是很忙的，不单只需要探访、安排外展的事工，还要安排布道会，负责教会的讲道， 和一切大小的事情，因此就容易忽略祷告，或是在一切的计划以后才祷告，就成了求神成就宣教士的计划，而不是一切的计划都是要成就神的旨意。那让我们一同祷告吧。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向你祷告，求你让我们因为爱你而爱世界一切世上的人，而不停地向你祷告。求你让我们在祷告当中看见你的脸，以致我们更热爱祷告，让我们的祷告生活也满足你的心。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我相信你的道路
高过我的道路，
我甘愿谦卑顺服。
我甘愿谦卑。